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一同读到何西阿采用了烤炉的比喻，描述以色列混乱的政局。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读何西阿书七章六节到七节。先读七章六节：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当阴谋公开爆发的时候，这些首领的热情如同清晨被搅动添了柴的烤炉烈火，火焰从炉口喷发。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当他们靠近他们的埋伏之处时，他们的心如同烤炉一般，暗中策划的叛乱待时机成熟了，就如同烈火喷发。不单单是首领，七章七节，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七章七节是整段信息的高潮，总括了神对以色列的控诉，也再一次重复烤炉的比喻。耶和华对这个情况的反应以最后的呼喊呈现，他们全都像烤炉一样。这句话回应了六章四节到六节的比喻，北国的政治动力就好像一股狂热的烈怒。换句话说，以色列的国家治理是由一种毁灭性的怒气所驱动的，而这个怒气最终摧毁了他们自己的政权，他们的君王都倒在他们自己的怒火之下。先知很清楚地点出以色列的问题，以色列自以为聪明，他们要自作主张，而这正是他们灭亡的根源。虽然以色列是耶和华神的选民，但是很可惜，他们并没有寻求耶和华的心意，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建立一套政治体系。当有一位君王没有办法完成他们的期待，拥立王的同一群人就把这个王拉下台除灭。当以色列依靠自己而没有把信心寄托在上帝那里，最终会被自己的怒火吞噬。短短十多年，四位君王相继被杀，难道这样的警告还不够强吗？还不足以唤醒他们吗？事实是，以色列当中真的没有一个人呼求造他们、拣选他们的耶和华。他们实在太骄傲、太自信了，以为自己有能力创造安全、创造繁荣。他们已经不再懂得依靠耶和华了。何西阿书七章三节到七节这个段落呈现出一个倒影结构，核心的部分在第五节：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手。这里指出君王、祭司、政治的领袖，他们互相勾结犯罪。但是宴乐的日子，欢庆的场面只是表面上的荣华，里面充满了阴谋和杀机，他们的君王都扑倒，正是何西阿描述北国末期的景象。以色列败落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求告耶和华，没有人求告那位跟他们立约的神。宫廷里头的勾心斗角、你与我诈，都是因为君王离弃耶和华，没有全心的依靠他，只随从自己内心的欲念，被权力欲所控制，这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悲哀。接下来我们要一同研读下一个段落，何西阿书七章八节到十六节。先知从领袖的腐败、 宫廷的混乱转到以法莲摇摆不定的外交政策。这段经文的背景应该是亚述和以法莲的战争，在公元前733年左右。在当时，以色列大部分的土地已经成为亚述帝国的殖民地，只剩下来位于撒玛利亚附近的山地。在这一带地方，百姓名义上仍然有政治上的自由。在这里，先知信息的焦点是针对以法莲当时在埃及和亚述之间游走的情况，他们采用的是两头蛇的外交政策。请弟兄姐妹翻开何西阿书第七章，我们先从七章八节读起。何西阿书七章八节，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何西阿在这里继续用以法莲这个支派的名称来指整个北国以色列。掺杂这个词是做饼的一个词汇，在旧约里头关于献祭关于食物我们会看到这个词，但在这里掺杂这个词应该跟献祭没有关系，是日常生活做饭的场景。有一些圣经译本把掺杂翻译作混居，以法莲混居在万民中，有混杂同化的意思，讲的就是以法莲在宗教上在文化上在政治上都被世界混杂同化了。以色列民的无酵饼是用油调和的，而以法莲不断地跟亚兰埃及亚述结盟，就好像油搅入面粉一样，以法莲被外邦的民族混杂了。弟兄姐妹应该记得烤炉的意象在七章三节到七节已经出现过了，是一个比喻。而在七章八节出现的第二幅图画是未翻过的饼，可以说是半生不熟的饼，有一面烤焦了，但另一面又未熟。以法莲被外族民族混杂的结果是成为一面烤焦，另外一面不熟，也就是半生不熟的饼。一方面他们被世界同化，另一方面他们对神冷淡。希望基督徒不要变成这种未翻过的饼。何西阿书七章九节，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头发斑白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头发斑白配合没有翻过的饼的比喻，可以解释为饼已经发霉了，长出白白的毛，但人完全没有察觉。另外一种解释是把以色列描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一个已经进入生命晚期的人，已经很衰弱了，蹒跚步向死亡，用来形容一个垂死的民族。他们的举动好像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七章八节提到的外邦人可能是指昔日的盟友，比如说亚兰人、埃及人，国家的力量被这些外邦的势力吞噬，而以法莲也被牵引进他们的计谋之中，成为他们利用的工具，但以色列猛然不知。何西阿书七章十节重复了五章五节所说的，以色列的骄傲使自己脸面无光。七章十节这么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何西阿书七章十节的下半节，主词从单数的他改为复数的他们，这种效果就像把七章八节到九节的哀叹推到一个高峰，最后是一个控诉。以色列的愚昧败坏自高自大，使他们拒绝归向耶和华。以色列太骄傲了，他们完全看不见自己的软弱，看不见自己需要神，以为自己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色列在骄傲当中所做的一切，成为了审判法庭上耶和华控告他的证据。神的子民不回应神的管教，这也是先知阿摩斯对以色列的控诉。在进入下一节七章十一节之前，我们来重温一下 这段经文的时代背景。在何西阿的侍奉期间，以色列的国际外交政策好像一个钟摆，在亚述和埃及之间来回的摆动。根据列王记下的记载，米拿县曾经向亚述王提格拉皮勒瑟臣服，付上贵重的贡物。比加走反亚述的路线，期待埃及的帮助。到何西阿做王的时候，首先他回到米拿县的亲亚述的政策，但是后来又改向埃及求援，而最终又反叛。以色列这种靠自己摇摆不定的情况，先知形容他们愚蠢无知。我们来读何西阿书七章十一节，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以法莲一点都不察觉耶和华神已经离弃了他们了，他们选择向埃及向亚述求助。以色列实在是愚蠢无知，他们很容易受骗，他们缺乏了正确的选择能力，缺乏了判断力。他们以为埃及和亚述能够帮助他们，但是以色列从投靠埃及到投靠亚述，再从亚述投奔埃及的行动，充分地显示出他们真的没有尝试。以色列不理解当前的危机不是由这些强国造成的，而是因为以色列没有依靠神，自作聪明地采取了愚昧的外交策略。根据当时的背景，当两个国家结盟，会呼吁双方敬拜的神明，因为当时的文化认为神明是见证盟约的，也是保护他们的那一位。所以当北国跟埃及跟亚述结盟，就等于承认这些外邦的神明。先知形容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容易受骗，根本不察觉陷阱就埋伏在四周。以色列太愚昧了，就像鸽子，很容易就被这些网罗捕捉。何西阿书七章十二节，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在这里先知继续用比喻宣布耶和华即将来临的审判。耶和华这位神圣的主，他像捕鸟的猎人，手拿着网罗，等鸽子一飞就把它抓住。当一只鸟它太急于寻求帮助，会非常混乱，反而飞进真正的危险当中。以色列寻求列国的拯救，其实他们正是离弃那一位真正掌管历史能保护他们的耶和华神。最后一句，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这句话不好懂，按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我必按着他们的会众的报告惩罚他们。如果我们借续捕鸟的比喻来诠释的话，意思就是我必在他们的邪恶中围困他们，或者当我听见他们的飞翔的时候，我必捕捉他们。以色列如同这些愚蠢的鸽子，不知道前面等待他们的是耶和华刑罚的网。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亚书，我是李月欣。现在我们要进入下一个段落，和西亚书七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大概在和西亚王掌权的时期。这段信息以祸灾这句话作为开始，是对整个民族悖逆耶和华的控诉，最后是一个惩罚的宣告。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控诉是，他一直保守他们，赐力量给他们，到现在仍然愿意救赎他们，但是以色列竟然要背叛这位上帝。以色列的罪恶到底严重到哪一个程度呢？耶和华的旨意是愿意救赎他的百姓，但是以色列却以说谎、哀号、背叛、邪恶来回应耶和华神。我们继续翻开和西亚书第七章，七章十三节，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刚才提过，原文的开头是一句祸灾，祸灾这句话是对那些注定灭亡的人所发出的宣告，但是在这里这个宣告的语气不是咒诅，反而带有一种悲伤的味道。祸灾是对那些即将面对耶和华审判的人的一首哀歌，也是对这不可避免的毁灭要发出警告。以色列民离弃神必定有祸，违背神必被毁灭，这个祸灾就是耶和华神对这些人所宣告的审判。经文提到因违背我，违背有悖逆的意思，悖逆这个字通常用来形容君王的政治叛变。在八章一节里头，悖逆的直接对象却是耶和华神的律法。以色列和耶和华有盟约的关系，但是以色列自己选择脱离这个关系，违背盟约，导致的结果就是惩罚。但是正如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一再强调的，毁灭并不是耶和华神的本意，按照神的本性，他是非常愿意拯救他的子民。盟约原本是为了让以色列子民在神的统治下安全受到保护，但是因为子民的背叛违约，他们必须承受刑罚，审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审判之后新的关系才有可能被建立。耶和华说，我虽要救赎他们，救赎在这里是一个商业的用语或者法律上的用语，意思是说付代价来赎回一个被驱禁的人或者被扣押的物件。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三节里头，救赎这个动词是用来诠释耶和华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拯救。和西阿在十三章十四节也用救赎这个词来表达上帝要介入以色列历史的困境，救赎带来的是盼望。这一位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的神，他救赎的旨意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但是因为以色列的谎言，再不会有新一次的出埃及来救他们脱离亚述的危机。这里所说的谎言是什么呢？我们读下去就知道，七章十四节，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号，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悖逆我。公元前734年到733年，亚述的侵略使得以色列土地荒芜，粮食的危机非常严重。在这个困境当中，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或者举哀，但是他们并不是诚心求告的，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敬拜仪式是拜迦南神明的仪式，换句话说，他们把耶和华当作巴利来看待。以色列民以为只要遵守某一些盟约的条件， 就可以使耶和华赐给他们五谷新酒。他们拜迦南的神明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他们敬拜迦南的生殖之神，比如巴利，他们期待的就是巴利会回报他们生殖的能力、生育的能力、土地的丰收。其实他们并不是诚心的求告耶和华，他们只想借着敬拜的礼仪来操控耶和华神。经文提到的在床上呼号，圣经有提过俯伏在神面前祷告的例子，比如说大卫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下12:16提到大卫为跟拔示巴生的孩子恳求上帝，大卫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诗篇也提到在床上的时候要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态，诗篇4:4，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但是床也在迦南的宗教当中出现，是拜偶像的工具或者用品。很明显，以色列在床上呼号并不是敬虔的表现，很可能是用拜偶像的方式来呼求耶和华。事实上，巴利的先知也会呼号。列王记上18记载，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比试的时候呼求巴利降临结束干旱而割伤自己，以色列的律法却很清楚地禁止为死人割身，这是源于迦南宗教的背景。以色列民把很多拜巴利的仪式放在敬拜耶和华的礼仪当中，他们以为透过呼喊巴利的方式来呼求耶和华能够让耶和华垂听他们，赐下粮食，所以他们的呼求本身就是一种悖逆。这一点真的很值得我们好好的省察自己，到底我们在神面前的悔改是因为我们对我们所犯的罪感到痛悔，还是为了逃避神的处罚呢？如果我们软弱犯罪但是没有处罚的话，我们还会不会为我们所犯的罪而难过呢？以色列民并没有为自己的罪痛悔，他们只是怕没有五谷新酒而已，他们根本没有学到功课。盼望我们以以色列民为鉴戒，当我们失脚犯罪，我们要第一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祈求他的赦免，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犯罪不单单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我们也违背了神的教导，让神伤心。神要的是真诚的悔改，我们经历赦罪的恩典，今后继续要靠着神的话语、圣灵的提醒、神所赐的力量，努力的行得好，免得重蹈覆辙。何西阿书7:15，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棒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以色列曾经面对威胁和危机，在历史上他们的帮助都是从耶和华而来，但是现在当他们面对最大的危机、最危险的时期，以色列却选择依靠亚述、埃及跟他们结盟。他们完全忘记了神在历史上的作为，神对他们启示的旨意，神对以色列民一直存着良善的心意，如同经文所说的，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棒臂，要拯救他们。但是他们竟图谋抗拒我，他们以恶行作为回报。以色列跟强国结盟正是抗拒神的表现，这是以色列最根本的罪，他们违背跟他们立约向他们施恩的神，破坏了盟约，失去了认识神的能力。何西阿书7:16，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管教的背后是爱，耶和华原本用灾难和刑罚来呼召以色列要归向他，但是以色列转向的不是赐他们力量的耶和华，却是巴利和那些列国。 首领和翻倍的弓的比喻，强调以色列向亚述和埃及寻求军事援助，这是大错特错的事。他们就像一张诡诈的弓，是弯曲的，是扭曲的，以至于箭永远打不中目标。如同诗篇78篇57节所说的，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翻转如同松弛的弓。现在以色列成为了耶和华手中无用的器具，面对危险的时候完全没有招架之力。经文的结束是耶和华的审判宣告，那些把国家的命运交在自己手中的领袖们，他们将会倒在刀下，这必成为他们的羞辱。那些军官首领设计暗杀，企图透过政变寻找出路，但是他们最终的结局是死亡，被那些埃及人讥笑。别忘了他们曾经寻求埃及人的帮助。弟兄姐妹，当你读何西阿书第七章的时候，你是否也感到难过？以色列的问题确实很严重，他们心怀恶意，他们不懂得寻求神，面对国家的危难，他们也不懂得回转，不诚心地哀求神。不单如此，他们更向耶和华神说谎，继续地背逆他，抗拒他。结果以色列像一张弯曲的弓，已经失去了功能，不单无法射中目标，更会伤害自己。何西阿先知在第七章用了四幅图画来描述以色列的情况，他们像烤热的火炉，他们像没有翻过的饼，半生不熟，他们像愚蠢无知的鸽子，他们像翻倍的弓。这就是以法莲。求主透过他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提醒，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心俯伏在你的面前，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当我们读到以色列的罪恶，我们的心也很难过，因为我们也是同样的软弱悖逆。多少时候我们也像以色列民一样，口里呼求你，我们的心却远离你。主啊，求你光照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拆毁我们自以为安全的骄傲，让我们真实的诚心诚意的归向你。求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